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非常高兴又在这个时段跟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了，跟你一起来探讨本周的一些热门新闻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跟您来分享有关于性别性取向相关的故事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引发很多的争议，尤其在我们华人社区中间呢，也很多有很多家长是很有担忧的。那么今天这两个故事啊，涉及到就是儿童、青少年以及父母。比如说其中一个是超高智商的一个美国少年怎么走上变性的道路，那他们的父母又是怎么来应对的？另外一个呢是9岁的儿童啊，儿子呢被医生问性别，结果他的爸爸做了什么，引起了上百万人的关注。好，在分享这个故事之前啊，我们先来关心两个有关食品和产品召回的信息，因为呢这个是跟健康非常的有关系。好，首先一个呢就是新一轮的冷冻草莓大召回啊。其实呢在6月份的时候， FDA 已经宣布了召回一批可能携带着甲肝病毒的草莓，但是呢就在昨天啊，FDA 又再一次宣布由4家公司所生产的冷冻草莓需要广泛的召回。
诶 Cathy， 你说的这个冷冻的草莓我有印象耶，因为之前去 Costco 的时候，它就是在那个冷冻库里面很大一包，然后我还记得这个非常的方便，之前有的时候把它买回家冰起来，然后偶尔什么加个牛奶或者是放在什么甜点里面，就很方便可以直接吃。
对呀，所以这个这一次就这就为什么，尤其在这个夏天啊，那做一些smoothie 啊这些饮料，在家里呢也越来越多的人自己做，所以很方便嘛。就像但是现在呢，就是看起来啊，这个冷冻草莓感染这个甲肝病毒的问题呢，还蛮广泛的。
那是哪几个品牌的就是有问题啊？
是。它有目前召回的是4个公司啊，那像一个公司叫 Willamette 谷水果公司，那它的产品就包括像在 Walmart 的这个品牌叫 Great Value， 就是由它出品的。另外呢，一个就是在 Costco 的这种混合奶昔啊，也是的。第二个公司呢叫Wawona 冷冻食品公司。第三个呢是加州的一个公司叫 Splendor， 它在这个 Costco 出售的它自有品牌 Kirkland 4磅装的这个有机草莓，就是在召回之列。最后一个公司呢叫 Cynic 水果公司，其中也是包括像这个 Kirkland Signature 的有机冷冻草莓，还有 Trader Joe's 的有机热带混合水果，都是属于要被召回的。那么在全美50个州哈，有32个州都有出售这样的冷冻草莓啊，包括加州在内。
哦，那真的是要小心，遇到这几个品牌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一下。不过 Cathy 你刚刚说是他们是可能携带这个甲肝病毒，这样子的这个肝炎病毒怎么会污染到这种冷冻水果上面？
对啊，这是很好的问题啊。那么根据专家说呢，一般是2种可能啊。第一种可能就是食品加工厂的人员呢卫生管理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生产线上的员工上洗手间之后呢没有很好的去洗手啊，更换手套和口罩啊，这种属于个人的卫生管理。另外呢也有可能是这个生产工厂的环境管控不好，有一些蚊虫啊昆虫啊等等，便就是感染了细菌呢，携带了细菌呢感染到食物上，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呢，专家是说有可能是灌溉或者来清洗这些草莓的水源有问题。
那看来真的是，就是食品安全真的是很值得大家要重视起来。
是的，所以呢，FDA 就建议民众啊，就赶快，如果家里有冷冻草莓的话，就赶快检查一下，是不是在这个召回的4个公司的这个生产的草莓之列啊，如果有的话呢，就赶快扔掉。那么这是关于食品的，另外一个召回的呢，是一个不锈钢儿童杯。那这个不锈钢儿童杯是为什么会召回呢？是说含铅量超标。那这个是由美国消费者产品委员会和这个杯子的制造公司叫 Suji Mousse，他们是宣布召回8盎司和12盎司型号两种型号的一个双层不锈钢儿童杯，它的品牌名字呢叫 Cup King，Cup King KIN。那么，因为说这些水杯含有超标的铅，会对儿童造成危害，可能会铅中毒，而且对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这些商品哈，这些杯子呢，是在2018年1月到今年3月之间，在亚马逊和他们自己网站上有售，这个网站就是 cupking.com。这个杯子啊，我也上网看了，它是非常的五颜六色的，12种不同颜色的组合，还有配套的吸管。它一卖呢，就是2个杯子啊，大概20块到24块之间。那么这个产品，你如果去看它呢，它的杯子的正面底部靠底下的时候地方就印着这个 Cup King 啊，Cupkin。那这个杯子呢是 Made in China。那现在啊，就是消费者就说。就要求被，就被要求是立即停止用这个杯子。那你也可以要求全额退款，但是呢，你不能去亚马逊或者说在零售店里面去要求退款，而是要直接向这个制造公司啊，去填这个退款申请表，也可以打电话给这个公司。那这个公司的名字有点奇怪啊，叫Soojimus。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拼哈，但是如果您去查一下这个 cupking.com 呢，就应该知道这个是什么哪一个公司啊，怎么样去要求退款。
那真的是很危险呢。就是儿童使用的这种餐具，应该是这种安全的标准，应该是要最到位的。结果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个铅中毒的风险。那希望这些买家他们都有听到这个消息，都可以去赶快把这个杯子扔掉，或者是要求退款。
对呀，那他是说他们有主动来联系这些买家，但是我不知道那么多买家他们是不是都有联系到，而且在 Amazon 在那个亚马逊上面呢，好像评价好像还不错，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就是看起来很好的产品呢，它里面的含量是怎么样的，所以以后也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提醒。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关注这个性别、性取向问题，相关的故事哈。第一个故事，哇，我看到也是蛮觉得触目惊心的，一个超高智商的少年怎么会走上变性的路呢？于和。
那这个故事呢是大纪元去采访的，那其实主要是以他的母亲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他的母亲叫做 Karen，她是一个美国的中年女性，她从事的是 HR 的工作，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她跟她的丈夫结婚已经25年了，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现在是21岁，儿子是19岁，一家人生活在芝加哥。那今天这个故事呢，也是在讲他的儿子，就是怎么走上这个变性的道路的。这个 Karen 的这个19岁的儿子，他有很高的智商，这个是被检测出来的。但是呢，就连就是他这么高的智商，他也是会想要有这种变性的这种冲动。那他有一天提出要变性的时候，就是给这个家庭就像扔了一颗核弹一样。那 Karen 呢？她就是觉得很震惊，那她也觉得自己很自责。那不过呢，这个故事最终呢，就是他们是成功的，有就是给儿子的想法带来了改变。所以 Karen 呢，就跟大家分享他们这段曲折的经历。 那 Karen 介绍她自己是第一代，就是可以去浏览互联网的父母，那也是第一代给孩子可以使用上网手机的父母。那她也觉得说，她让她的孩子去访问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信息，通过网络嘛。Karen 就用她的话，她就比喻说，好像给了他们一张去红灯区的免费通行证。那4年前的时候，他的儿子 Devon 达文。那这边是用的是化名，因为要保护孩子的安全跟隐私。他那个这个 Devon 15岁那一年，他就有一天就告诉他的父母说，他自己是一个跨性别者，而且呢，他还是一个女同性恋，就是他的这个生他其实是生理性别是男性，可是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女性的同性恋，所以他就希望家人用女性的代词来称呼他。那 Karen 就说，他们当时真的是太震惊了。在此之前，这个 Devon 他从来就没有质疑过他自己的性别，或是提出类似的问题。结果突然有一天，就突然这样给家里来了一个震撼弹。
哇哦，那后来这个 Karen 他有知道说，他这个儿子是怎么会有出现这种想法的呢？这个太确实令人震惊。
是。那 Karen 呢？他就在回想，他说这个达文的成长过程中就一直有很高的智商，经过测试，他的智商排名是在前2%的。但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呢，他就不太喜欢跟其他的男孩子接触。他原因是因为他觉得那些男孩子在玩的游戏对他来说太简单了，他总是想要提高游戏的难度，所以邻居的小男孩们都不喜欢他。那他也因为这样，就常常被欺负、被孤立、被排挤，他就觉得很孤单。那他自己都有一点讨厌自己，就有点排斥自己这种感觉，因为他实在太聪明了，他跟大家都没有办法融入。那在达文10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上网，然后玩游戏。那他在网络游戏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他就交到了很多网络上的朋友，也开始沉迷于网络。那 Karen 呢，就说在他15岁的时候，他是被一个游戏吸引了。这个游戏呢是一个很复杂的游戏，刚好可以满足于他的大脑的需求，所以呢，他就开始一直玩这个游戏。但实际上呢，这个游戏就聚集了很多的跨性别者，就是一个这样子跨性别者的网络聚集地。那达文呢就点击了游戏中的一个连接，这个连接就把他带到了美国的社交网站 Reddit。那达文就告诉他的父母说，他在 Reddit 上面，就是他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他在短短时间内就获得了1000个网络分数。那达文他还获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就是 followers，所以他就觉得说很有成就感，有很有归属感，在那里他觉得他很受到欢迎。那在那之后呢，达文就常常上 Reddit，然后呢，他还加入了一个专门为跨性别者设立的社群，叫做 AIRL。在那里呢，就是大家都鼓励大家可以冲出自己的蛋壳，所以它叫做 egg，然后说不要再否认自己是跨性别者，要出来做真正的自己。所以呢，就是这样子，他的这些社群网站的人呢，就开始跟他交流，然后把他带入了这个所谓的泥沼中。那他们很多呢都是成年人，Karen 说，但是他的儿子那时候只有15岁，而且这个社群网站上还充斥着很多不堪入目的色情内容。所以，那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他的儿子呢，其实就是从这个这样子的社群网站呢，开始一步一步走入到了他这个变成想要变性的这个过程之中。那，
哇，那这个听起来啊，真的是这个父母，他最终是了解到这个那达文是怎么来陷入这样的一个人群里面的，那父母是怎么样来应对这个事情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听这个故事。
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正在跟您分享的呢是一个来自于芝加哥的家庭啊，他们的故事，他的儿子呢是有着超 高的这种智商，但是很不幸的时候啊，是4年前儿子15岁的时候就跟父母宣布说他是一个跨性别者，而且是个女同性恋者。那刚才呢，于贺已经介绍了这个儿子啊，那么小怎么会走到那个境地的？是在网上上网的时候做玩游戏的时候哈，而进入了那种为跨性别者设立的一个社群，结果呢，里面就看到了很多的东西。那于贺在这样的一个社群里，他还就是说，怎么会看了这个里面的东西之后，这个 Devon 就会有那些想法了呢？
是这个，因为 Devon 呢，他就是从小他就觉得自己不受认同，但是在这个社群里面呢，大家都非常的欢迎他，然后他就觉得很有归属感。那这一些人呢，就一直鼓励他说，他可能被困在了一个不是他自己的身体里，他可能是别的性取向，他可能是别的性别。那这个社群呢，还教人们去改变自己的性别代词。所以 Devon 才会跟他的父母提出来说：“你们从今以后用女性的性别代词来叫我嘛。”然后这个社群呢还会教人家改名字，就可能改成不同性别的名字。然后呢，我觉得这边是觉得最夸张的，就是还教大家使用激素，就是男性的话，可能就是用雌激素去改变自己的身体。就是这个社群呢，还有这样子的一步一步的长期的计划去教大家怎么做。那当然呢，这 Karen 和她的丈夫就是事后才知道的。她还保存了很多她的儿子跟这些人的对话截图。那当知道这一切的时候，Karen 的丈夫几乎就崩溃了。然后 Karen 说，她甚至曾经想过要在地下室吊死自己。就是她当然她最终是没有这样做，但是她说她当下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她和她的丈夫都被吓懵了，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经历。那 Karen 就开始，他就开始去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那他就觉得说，那个时候 Devon 他上高中1年级嘛，他和丈夫都觉得孩子大了，那他们也想要多享受一下自己的时光，所以晚上花比较多时间跟朋友聚会。那这个时候呢，Devon 他自己就会在家里独自的上网，所以 Karen 就很自责，他说，因为 Devon 没有受到他们的监督，对上网没有进行很好的控制。那他还在这个受访过程中是一直在哭泣，说认为他们没有好好保护自己的孩子，让他觉得很内疚。
那么他们后来是怎么来对待 Devon 呢？
是 Karen 就介绍说，Devon 他因为青春期发育的比较早，15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变身了，所以他在提出变性的要求的时候，他自己还有自己一系列的计划。他说他要把他身上的体毛剃掉呀，然后想要怎么做才可以让自己的脚不要再长大了。然后在网络上的那些人的鼓励下，他还说要开始用雌激素，还有这种睾丸激素阻断剂。然后下一步他就想要切除睾丸，然后甚至是变性。那一开始 Devon 这么做都是瞒着自己的父母的，那些幸好是 Devon 的姐姐，她当时就鼓励 Devon 把这样子的想法告诉给家人知道，告诉给父母知道。那否则呢，这个 Karen 就说，要不是 Devon 的姐姐的鼓励，她可能会一直隐瞒到高中毕业，自己私下一直服用这些荷尔蒙，然后最终呢离家出走。那当然，Karen 她知道儿子要变性之后，她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医院联系。那医院呢，是马上就鼓励 Devon 去参加一个这个跨性别者组成的支持小组，这种 support group，然后还是由不同年龄的跨性别者组成的。那这就让 Karen 感到很不安呐，就等于是让他又更多的去接触了这样的群体嘛。所以 Karen 就没有接受这样的医院的建议，他决定要从家庭教育入手。所以他就决定每周呢要召开4个人的家庭会议，就在厨房的餐桌旁边来进行。那他也鼓励孩子们去分享内心的想法，鼓励更多的沟通交流。那同时他自己也做了很大量的研究跟功课来应对这个 Devon 的变性的问题。那 Karen 就说他还记得在有一次的家庭会议上，他是给孩子们是播放了一段内分泌专家的采访影片，就介绍变性对身体会造成的伤害。 那影片中就有提到说，一旦是服用激素才去手术进行变性之后，就会成为一个终身的医疗患者，就是这样子的手术是终身都需要一直去维护他的。那就当时呢，这个 Karen 这样介绍了这样子的专业医生的建议之后，Devon 呢他也就印象很深刻，他就决定说，好吧。那就先不急着变性了。那 Karen 也说很高兴，他的儿子当时呢就有点醒悟了。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父母就不断的透过这样子的家庭的交流嘛，家庭会议跟孩子们分享很多的信息。那经过6个月之后呢，Devon 呢他就说他不想要再采取任何医疗措施去变性了。不过呢，他还是要求大家用女性的代词来称呼他。就是他也还是要试图去改名字，变成一个女生。那 Karen 呢，就是继续的保持着家庭会议，然后也继续去就是敞开心胸跟孩子们去沟通跟交流，同时他自己也不断的自我学习。那他就说，当调查变性话题的时间越久，他就越感到震惊。那他在这个4年的时间里，跟儿子有过很多艰难的对话，但是他都没有放弃这个信念。那一直到现在。Devon 他已经完成了大学1年级的学业，那他没有在法律上更改名字。那 Karen 呢，也觉得他从他身上是日益看到进步，有这种日益增加的阳刚之气，就可以看到一个男生的样子。那 Karen 还说，他每一次看到 Devon 刮胡子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欣慰。
哇哦，这个母亲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于和你刚才提到啊，就是这个医院在跟就是刚接到他电话的时候，医院的反应是说鼓励他的儿子去参加一个跨性别的支持小组啊，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发现说医疗系统在这其中就是扮演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然后就是我也看了很多的故事，结果发现很多都是推波助澜的。像在这个故事里面，Karen 这个母亲嘛，她就说很难过的是很多时候就是很多时候自己的孩子出现了什么情况，然后家长都会被告知说，如果你们不支持孩子变性的话，他们就会自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父母他就会去让孩子做了变性手术。那 Karen 说，特别是学校的老师被告知说，如果不接受这种说法，他们就要对孩子的心理健康负责。所以就是医院系统这样子告诉学校老师跟这个孩子的家长。那 Karen 就说，孩子不变性就会自杀，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说法。这也得到了美国资深心理学家爱德华兹利伯博士的证实。那这个博士是说，没有这样子的研究表明说，如果当孩子说想要服用激素的时候，如果不让他们开始服用，他们就会自杀，这个是错误的误导。那 Karen 之前呢，他也是担心过说自己的儿子会不会自杀。那他说，大家都被这种说法给误导了，被逼到了一个角落。那2020年，瑞典政府有一个长期研究就显示说，他们研究了这个6334名的性别焦虑症，其中的这个自杀率就只有0.6%，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只要你不让他做变性手术，他就要去自杀。那 Karen 他还说，这个错误的说法就来源于一个非牟利组织在做的一个在线的调查，但是这个调查并不具有科学性。那他说，调查中的受访者，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或者是他们是否真的去变性了，所以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研究。但是呢，整个世界上媒体、立法者跟医生，每个人都是用这个调查来证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事实上呢，不是。但是相反的是说，如果很多的孩子被卷入到变性之后呢，他们的心理健康才真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父母连同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所以 Karen 说，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那 Karen 就是在采访的最后，他就说他到现在都还心有余悸。他说他认识成百上千个父母，他们的家庭都被孩子变性这件事情给摧毁了。那他说幸好他的儿子没有开始服用荷尔蒙，所以他们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哇哦， 这真的 Karen 的故事哦，真的让人有点惊心动魄。那我们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就其实就在加州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现在是在打官司，就是一个女孩子14、15岁的时候，就说她要变性，结果她父母呢也是被医生说，如果你不让她变性的话，你孩子你就会失去孩子，因为她女儿就会自杀，所以她。他所不同的是，这个他们就父母就真的让他的女儿去变性了，而过了3年之后呢，这个他女儿就后悔了，所以目前呢，这个女孩子啊，就又把她自己呢试图变回了女性，但是呢，很多东西她都回不来了，现在呢，她就在告这个加州啊，那对呀，这样的故事真的是。很令人深思啊。好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您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在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啊，在这里呢，我们想要来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就在昨天啊，有一位来自 Campbell 的先生汤先生啊，就听到了我们在电台里的卖车的广告，就打了电话。他呢，他说啊，他就是要有车要有二手车要卖给我们，而且汤先生说他一直非常支持我们华人所办的希望之声电台。这几年呢，他其实已经陆陆续续给希望之声无偿捐了3辆车。那现在的他这辆车呢，开的不多啊，也是比较保养的非常好的这样一辆车。那所以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公道的价格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车厂Car Center 的工作人员呢，就已经去跟汤先生接洽了。相信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洽和价格。那么所以呢，真的是我们希望之声啊，是作为一个公益电台呢，也是本着来帮助大家的这种目的哈，目前呢也开放了，不仅开放这个捐车，还有这个二手车买卖的服务。那么，其实呢，如果您现在有二手车要卖，或者甚至可以 trade in，就是以旧换新啊，那我们的 car center 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用旧车来抵减新买入车的车价，还能够降低您的 DMV 的销售税哈。所以呢，里里外外呢，您就可以省2份的钱。另外呢，因为希望之声是 DMV 的这个注册业务执照商，所以呢，您在买车现场可以做过户手续，马上就把车开走啊，就不用再去 DMV 排长队等待了。而且 trade in 进来的车呢，我们也可以帮助新的买家做好过户手续，才让他们开走。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新的买家不去 DMV 注册，然后开着你的可能忘了或怎么样呢？结果这个车还在你的名下，万一就是闯红灯了，或者出了什么事故了，那就还这个麻烦还在您的身上。好，那所以呢，欢迎我们各位听众啊，您到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来做 trade in 以旧换新。那么，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以及 trade in 以旧换新呢，您就可以打这个咨询电话408-45-98098，408-45-98098。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啊，刚才讲到这个变性的故事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吗？有什么样的评论吗？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啊，跟我们一起来探讨8882751628。好，在等待您热线进来的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这个9岁儿童，又怎么样碰到这种性别的事情，让他的爸爸真是气得要爆炸呢？于和。
是，这个真的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医疗系统，就竟然对小孩子影响这么大，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例子。那这个就是呢，最近有一个这个在纽约的一个爸爸，他就是那小孩子看完医生，然后他在汽车上他就 气到他马上发了一个视频，结果就数百万人的观看，然后千百万的这个，不是千百万，就好多人好多人的留言，就是大家都是非常的积极的去响应他的说法。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叫做 Joe 的这个爸爸，他就是他说他的9岁儿子刚刚看完儿童医生回来，结果医生竟然问这个9岁的儿童他的认为自己的性别是什么？那这个爸爸就气到发了视频跟大家说，然后连这个 Elon Musk 马斯克都在推特上面回复了这个视频。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说马斯克回了什么。那就是这个 Joe 呢，这个爸爸他在 YouTube、TikTok 这些社交平台上，他们都有上传这个视频。那他在里面呢，他说我现在停车做这个视频，因为我真的太火大了。他开车开到一半停下来。他说：“我刚刚跟我太太通电话，她是带我9岁还有7岁的儿子去看儿科医生，为足球赛啊，还有明年学校的体检什么的这些去看儿科医生。那他的9岁的儿子先进去的，那他就说，这个女医师首先问他9岁的儿子是怎么定义自己的性别的，认为自己是男孩啊，是女孩呀，是流动性别呢，还是非二元性别呢？”那他就说，他真的气到一个，他说我儿子之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胡言乱语。他说，要不是我妻子介入警告医生不要再问他的小孩这些问题的话，他自己就要介入了。然后他说，这也是因为他妻子在医生问第一个大儿子的时候介入了，就让他的7岁的小儿子逃过了这样子的问话。那然后这个爸爸他就说，我儿子一直都是男孩中的男孩。那这个医生你也一直都在给他看病，你也知道。那你这样子问他是在做什么呢？你是企图给他脑子中植入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他说，Are you trying to plant the seed in his head？就是植入了个什么思想的种子，对吧？然后就说，太荒谬了。那现在这种大家的这种意识形态太荒谬了。他说，还有人可能会骂他说他是个什么 transphobic 这种跨性别者恐惧症，或者这些乱七八糟的。他说这些都是胡扯，就是你们才有问题。那后来呢，这个 Joe 他就 go viral 了，然后 Fox 还采访他，就说。然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这个他的小孩儿子问回家之后，还问他说为什么医生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他还告诉他的爸爸说，好奇怪哦，为什么会有人问他是不是女孩？就是他看起来就是个男孩，为什么别人要问他是不是女孩子呢？然后之后就告诉自己的儿子说，你不要管这些问题，你就是个男孩，你是我儿子。那他现在的这个视频点击量已经超过200万，有非常多人给他留言，然后包括 Elon Musk 马斯克，他也回复了他的这个视频。Elon Musk 说：“It's time for parents to fight back。”说是时候家长要起来反击了。那很多的留言呢，都是说：“不要碰我们的孩子，就不要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想法植入到我们的孩子的这种脑海里面。”
所以说是时候家长起来反击了。这个 Elon Musk 说，
对，
那在这方面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
是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就是都开始响应这个爸爸他的这样子的言论，因为其实很多的家长都看不下去了，就包括 Cathy 刚刚讲到的说，在加州的这个女孩子嘛，这个 Kayla，她也是她做了这个从女性向男性的变性手术。那后来呢，他也是觉得很后悔，他就告上了，把这个医疗机构还有4名医生都告上了法院。那他就说呢，因为其实他当时他去做评估的时候呢，他是他的医生，他被转介了不同的医生。那到最后第四位医生的时候呢，就给他进行短短的75分钟的评估而已，就马上认定说他就是跨性别者，他应该要接受手术，然后就马上开始给他注射这个青春期阻滞剂，还有睾丸激素。那注射了这种东西到身体里之后呢，不久之后，Kayla 她的这个愤怒还有沮丧的问题都马上就增加了。那在6月14日的时候，Kayla 也起诉了这样的医疗机构跟医生，说给他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让他误认为变性是唯一的出路，他没有得到真正的关心和帮助。那这个起诉书里面呢，他还说到，他说这个变性是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还有经济利益的驱使，因为这些政治的激励措施之一呢，就是一个企业的平等指数，叫做 CEI。那通过扩大还有增加这些跨性别的项目，医疗机构就能够满足强大的政治和金融团体的要求，也能够保持完美的 CEI 的分数。所以这种终身的这种治疗方案，其实就是变性方案，还为他们在相关的医疗保健和置业行业的商业伙伴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就是这个赚的钱很多。所以 Kayla 呢，他就告上法院，他就在声明中说，法律规定说，儿童不够成熟，没有办法做出产生长期后果的严肃决定，例如说 tattoo 纹身啊，然后跟朋友开车、喝酒、抽烟，甚至不能投票。那么，为什么13岁的孩子就可以决定要残害自己的身体，做这种不能够再返回去的变性手术呢？这就是刚刚对 Cathy 提到的这个。加州的这个案例嘛，也是这样子的例子。
是，像这个女孩子哦，她其实后来她说，她现在长大几岁之后，她觉得自己还是要做女生，而且她想以后做妈妈，但是她永远都不可能给她的小孩去喂奶了。那么这种变性后身体上的痛苦哈，其实别人是不知道，像他们这样的人呢，是真的是只有自己知道的。
对，就变性之后呢，就是说是妇科疾病也增加，癌症风险也增加。然后其实不止在美国，很多这种事，在英国也有这样子的例子。就一个英国的男子叫做 Richie，他就也是公开了说他变性之后后悔了。那他说每天他都生不如死。那他还告上了这个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他说怎么可以允许他变性呢？然后他就提到说，变性之后他不育了，然后大小便失禁，然后胯部整个都麻木，没有感觉。那他就说，你用刀刺我胯部，他可能都不会知道，因为他整个都是麻木的。然后他还说，他这个大小便也有问题，他要10分钟才可以去排空自己的膀胱，这个过程既痛苦又缓慢，一不小心呢就会大小便失禁。他说有一次他发现他的内裤湿了。尿意滴了1个多小时，他都不知道。他说他从来，他变性前都不知道自己可能会面临着上街尿裤子的风险，所以他感到非常后悔。而且这个人呢，就像我们第一个故事讲的，他也是在年轻的时候上到了一个在线的论坛，然后那一些很多人都鼓励他赶紧变性，以免为时已晚，才让他有了这样子的想法。
哇哦，是听了这样的这种经历哈，真的是让人觉得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在后面？那在这方面呢，其实我在最近有出去采访的时候，采访了一些嘉宾，其中呢有包括一位妈妈，她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的研究。那我们可能会在8月份的时候啊，来主办活动，就请这样的父母呢来介绍他们对这方面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推手哈，在推动这样的这种变性啊，性取向的这个事情。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很快就已经到了，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好，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